因为人数不多，我希望可以认识一下你个人的是从哪来，为什么上这个科。先谭伯涛，从香港出生，来了美国30几年，在 Wheaton 大学是一个基督教大学教书，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的学生毕业生，所以这些组我也搞一些神学，也是做一些分子生物的研究。我有两个儿子，老大要进医学院，我太太也是搞神学工作，翻译神学的书，写一点这个主义学的教材。So, 朋友，
我姓张，叫张志宏，我以前在北京学汉语，现在在洛杉矶，我是律师。
谢谢你们呢，有兴趣老远从不同的地方来这里特别参加这个ISI 这个聚会。首先道歉一下，我是广东人，在香港没有学过普通话，我来学普通话是在纽约学的，所以有时候会讲的话不清楚，请你手下留情，口下也留情，我们就常常的停下来，让大家弟兄姐妹朋友问问题。我想这一次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进化论的一个讨论，我是从不同的角度，好像那位先生所讲，从历史的角度，首先是今天来看，历史跟哲学上面的讨论，今天主要是从这个方向，然后我再从这个科学的这个方面来分析。然后明天我们就会谈一谈有一个新的一个哲学可能历史的一个方向，在美国开始，以后要不要影响到整个世界，要看我们这些人愿不愿意去探讨，特别是科学家的基督徒愿不愿意去探讨，所以是用这样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所以有一定的四堂，你看我的这个大纲里面就可以晓得。我中英文都有啊，请你两样都拿去，因为英文里面有我的参考书在里面，中文没有。这参考书里面有一些是我写的，但是有很多也是其他人写的。我写的我带了几本来，不是卖花匠花香啊，但是我觉得要是愿意研究的话，可以用多一点时间。这是我最早期的一本书，英文已经绝版。但是中文还是不错啊，现在在台湾有某些神学院是用来做教科书，叫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真的要肯的人才可以去读的，因为里面的东西比较深入一点。还有我写了一本比较普通的，给普通人的，不是一定是科学家，不一定是生物学家可以看懂的，就是比较进化论简评，比较简单的来介绍进化论。这个是我几年前写的，所以这个里面的论题也是很重要，但是有新的发展，我已经没有在里面提过啊。最近我还写了其他的书，最近是翻译的一本书是比较最近的，在3-4年前才翻译，是美国一个Berkeley 的大学教授叫 Philip Johnson， 他是一个 lawyer， 就是我们的庄先生的一个同行，他是很。有证据的，而且有力量的，这样用法律上面的这个眼光来批评进化论，得到美国大学界里面很受注意，所以我就跟我们几位弟兄姐妹跟他一起翻译出来。因为我去年是写另外一本书，是跟今天的讨论没有太多关系，但是关于遗传工程，特别是分子生物，发展这个人类。基因计划这个一个方面，伦理方面的看法，所以我希望就是从抛砖引玉，希望弟兄姐妹朋友开始这个问题思想了以后，我们要不单单的看见人类的来源就是进化论，也要看人类的方向，就是将来我们要怎么样去规范我们自己的命运，好像这个遗传工程就是要改造人人的基因这个是一个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会尝试的谈这个问题，但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也愿意从这个神的计划、神的创造里面再看整个科技社会、人类的来源、人类的将来所以今天就是简单要介绍一下达尔文这个历史的背景。刚刚那位先生所提到了这个历史考证学这个问题最近在美国已经也开始了 讨论，不单单是科学家的讨论，也是一个哲学家的讨论。这个题目叫worldview， 英文叫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中文已经也翻译了出来，中文这本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这个讨论是在哲学界很有影响力，在科学界也开始受到很多的人的注意，在物理界，特别是物理界影响力的最强，在社会学经济学里面也可能里面也会听到这些讨论，但是生物界也慢慢也被人家可以注意。这位先生是一个物理学家 Dr. Thomas Kuhn， 是一个物理学家，他就最近大概几年前才过去，他是MIT 的教授，也是一个哲学家， PhD in Physics and PhD in Philosophy。 他就在三十几年前1962年写了一本书，叫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普通人以为科学是完全的客观，我们是实事求是，在实验室里面找到一些证据，我们就从这个证据里面来提供一些理论，然后这个理论再经过这个实验的证明，就再发展新的理论，将这个理论来改变。但是这个昆先生叫孔恩教授，他的看法不是一样，他说科学也不是完全的客观的，科学不是一个科学家跑到实验室里面去找一些论据 evidence data， 它是实在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组件，一个大前提，这个叫 paradigm， paradigm 或者是 worldview， 它有一个 certain pattern， 一个固定的思想，才跑到一个实验室里面，或者跑到一个大自然里面去观察，去寻找论据。然后这个 worldview 这个 paradigm 实在是可以说统治了，或者是规范了科学的发展。这个科学家要有一个新的看法，要有新的一个什么叫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样的新的灵感。然后他看了这个物理，看天文，看生物的看法不一样以后，才有一条新的科学理论出来。所以他们的看法就是说，这一套的理论，这个 dominant trend of thought 这个 paradigm， 是所有科学家不能超脱的一套的哲学理论，先入为主的理论。然后当太多的证据论据不能被这套先入为主的这个证据论据来解释的话，有一些比较愿意有一个启发性的科学家，或者有一个新的灵感的科学家，他有一个新的理论出来，然后他要去劝勉其他的科学家来跟随他。所以这个叫 conversion， 跟基督教那边很多人说信主也是一个 conversion， 就是重生得救，是一个要经过你的思想的改变，从一个唯物论接受神的创造，从哲学里面的无神论来接受一个有神论，也是一个 conversion， 一个改变你的宇宙观、人生观的一个经验，在科学界里面也有同样的一个的看法。当然这个 conversion 要是从一群的少数的人开始，他们不与这个在大部分人都相信的这套理论里面跟他妥协，他要出来以后然后慢慢经过他们的这个来传扬，来收集了论据来证明以后，那么整个科学界就来接受了这个理论。所以当这个 Dr. Thomas Kuhn 出来的时候，他这样讲法的时候，很多人都攻击他，你说那么就科学就不是客观了吗？所以就是有人说信神一样，你信神有就有，信神没有神就没有，就是没有客观的存在，只有主观的思想，所以有很多就攻击他，但是他用历史上面的分析，特别是用这个牛顿的 物理学这个 force motion 动力学来跟这个爱因斯坦的一个相对论的这个发展来分析的话我要尝试分析这个物理上面的理论，我觉得是提一提，我希望就讲生物上面进化论的理论，他用根据 Newton 的动力学怎么样后来变成了爱因斯坦的现在这个相对论，不是因为爱因斯坦找到新的物理上面的证据，乃是爱因斯坦用他的相对论的一个灵感来解释了 Newton 一个动力学里面一切的这个论据有新的一个突破，所以他现在可以发展到这个太空的物理天文学上面的观察是因为相对论的一个新的灵感改变了物理学家的看法所以现在这个物理上面这讨论特别关于进化跟创造不是一个很大的可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像生物学里面讲的创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创造他们说是宗教进化是科学，但是在物理界里面不是这样看法，他们相信一个 creation 这个创造在 10^-42 以前没有一个任何的这个物理的定律可以解释世界的来源宇宙的来源，这个 Big Bang Theory 就是这个大爆炸理论实际上是根据一个 Vacuum Genesis 一个从无变有一个创造因为没有物质以前只有一个 Big Force 一个大的一个爆炸，所以在物理界里面这套的理论已经不是说一个是一个说是小部分人的相信，现在这个 paradigm shift 就是叫科学革命的结构已经是差不多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思想，不单单是少数人的思想所以从这个理论来分析的话我相信生物界里面讲到创造跟进化实在也有相同的发展所以我就是简单的将这个接续的理论推出来以后，就下面今天早上一个钟头45分钟时间，我就先讲一讲达尔文从一个怎么样的先入为主的接续大前提将他的进化论的思想推出来，不是完全是根据他科学的发现乃是因为他自己个人跟英国社会跟欧洲社会有很直接的关系影响他的思想所以就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进化论的接续思想实在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发展，不是在达尔文的时候才开始因为在差不多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大概公元前500年左右已经有比较两种的主流的接续思想在发展一种叫变化接续，一种叫实在接续，一个就是philosophy of becoming， 一个 philosophy of being 就是变化接续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变，我们每一个人在改进虽然我们是人，但是人在改变，我们的思想在改变，动物在改变连宇宙的真理也在改变很普通的看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改吧我在1967年在 San Diego 的时候我还是学生18岁现在已经是离开了30多年回来以后是一个教授我在改变，我以前的头发很黑的，现在是比较白虽然我们中间比我年纪大了还有头发比我更多是因为我在改变，我的改变是 downhill， 就是已经慢慢老起来所以这改变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到，人在改变，物在改变天时地利都在改变，中国在改变，世界在改变，但是在实在哲学这个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就是说人的人-ness humanness 人的本以为人的这个 essence 这个实在实存，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就是人 is a human， 人有一个人的本体，动物有动物的本体，猫有猫的本体，狗有狗的本体，人跟猫跟狗的分别不是在它的身体，它是在的 humanness 跟它的 animal-ness 就是人的时级跟动物的时级是有分别的啊，所以它这个 being， 这个 essence 就是本体是永远不变的，人的本体跟动物的本体是不能混在一起来看。所以这两套的思想已经在几千年在谈了2000多年了，不单单是在达尔文的时候才开始谈啊。那么在宗教里面也相信呢这个进化论了。进化论他们的看法就是宗教也是经过拜物教什么物都是神，然后到了多神教希腊的多神教就是将人类的历史就放进这个宗教领域里面，跟中国人的阎罗王这个18层地狱一样，就是中国的历史摆在宗教界。那么就后来最后到进化的最高峰思想在改变以后，就变成了有一个耶和华创造主是人造出来的，这些都是继续上面的思想的看法所以我今天呢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一套的理论也是从人的脑子里面想出来，在人的哲学的领域里面的一个创造的这个产物。所以我们来看看，先看看这个达尔文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他这个英国历史，从欧洲历史，从世界历史这样的这个眼光这个立场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达尔文在他1859年出版这个物种改变物种天物竞天择这个进化论以后，这个进化论可以不胫而走影响了整个世界，影响了科学界，也影响了哲学界我现在所要讲的东西是主要从这本书来的，叫The Life of a Tormented Evolutionist Darwin by Drs. Adrian Desmond and James Moore 这本书出来我没有带来，因为太重，1000多页没有这个太重就影响这个行李，但是我 highly recommend 这本书这本书他的看法就是跟Thomas Kuhn 的看法很接近，就是达尔文是经过他的一生的思想上面的一个的 struggle， 一个的这个在冲击他家庭背景的冲击，他哲学科学界政治界的冲击，影响他对于这个进化论的这个一个讨论所以Dr. James Moore 在 Trinity 毕业Adrian Desmond 是英国的一个哲学家他们也念了很多的神学特别是对历史这里研究很有心得首先我要看一看达尔文的一个家庭的背景达尔文的祖父叫 Erasmus Darwin 他是一个比较可以说前进的一个英国的一个贵族他是很有钱而且是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但是他这个人对于教会的传统比较反对，不但是比较反对而且敌对他特别那个时候英国因为失去了美国独立战争被打败了英国所以对于英国本身的嫉妒他有很多很多的批评特别是当时这个英国跟法国在不太合得来打仗在美国打仗，在法国当时法国有一个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推翻传统推翻权威这样的这个一个运动。那么这个 Dr. Erasmus Darwin 特别也是支持这个法国大革命的而且他这个人也是对于家庭的观念不太可以说family 里面他不是一个可以传统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人他在他的这本书里面讲到他也有不同的 mistress 不同的婚外情所以后来他自己也读了很多书，所以他开始了已经写了一本书叫 Sunamaya， 在英文上面我将它翻译出来Sunamaya 是一本关于进化的书，虽然他没有讲到进化是怎么样开始，但是他因为对于这个权威传统是在反对，对于社会的一个道德这个系统他也在 question 在问问题，所以他觉得社会应该在改变， 所以他说在这里也讲到这个他的生物怎么样改变，就是说 the power to improve by its own inherent activity and deliver down to its posterity， 就是每一个生物在改变凡用能力跟自己的内在运作务求改进自己和传递给后代的一个过程，就叫进化论，就叫改变的意思但是因为他的反动的思想，他也觉得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跟耶稣基督怎么样救人，这个也是传统的一些的说法不是一个标准，所以他也不接受圣经里面的这个说法。那么到了这个达尔文的父亲叫Dr. Robert Darwin 的时候，当时英国还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英国国教的统治以下，这个 Anglican 大家都晓得 Anglican 是因为这个英国的皇帝 Henry VIII 他要跟他的一个太太他是离婚的，还是要再一次结婚，那么这个教王不喜欢，所以他自己就将这个宗教，整个宗教在英国改变，就变成英国国教，所以他是敌对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天主教了。那么后来Henry Direct 开始了英国这个国教以后，差不多整个英国的社会跟英国的传统都是根据这个英国国教来执行他们那个时候叫 Tory， 现在这个英国的保守党的 Conservatives 也是从这个 Anglican 这个直接流传下来。但是这个 Dr. Robert Darwin 虽然他的父亲的 Dr. Aramis Darwin 不是一个很好的国教徒，但是因为英国的传统还是有贵族里面在有权势的人都是从英国国教出来的，所以这位 Dr. Robert Darwin 也会去参加这个英国国教的教会虽然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一年可能去两次就大家都晓得普通人去教会一年两次是去哪两次圣诞节跟复活节而已希望我们中间不少的基督徒也不会是这样希望我们是不单单是礼拜天去教会的基督徒。那么这位先生是这样所以他是医生，因为他父亲是医生，他自己也是医生，所以家里很有钱所以他已经对教会的就是传统的耶稣基督救赎、上帝审判这些人已经开始怀疑，一直都不是很愿意接受这些传统的道理。那么他的母亲是受到他的母亲的爸爸，就是他的外祖父的影响。他的母亲是叫 Susan Wedgwood Susanna Wedgwood， 他的爸爸叫 Josiah Wedgwood当时候在英国社会已经开始了一个叫Industrial Revolution， 在英国开始18世纪19世纪开始很多人说是受宗教改革的影响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其他时间再讲。那英国的 Industrial Revolution 以后就多了一些中产阶级，就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开一个店，开一个公司，开一个工厂，他们就赚很多的钱。他的外祖父这个Josiah Wedgwood 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觉得不需要这个神来帮助我，不需要怎么要在教会里面去侍奉，我只要侍奉我自己，我只要我用功就行了现在从大陆来的朋友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出外是靠自己，不是靠朋友我们来了美国一定要靠自己做得好就读书读得好但是我们基督徒有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你的机会从哪里来，你的生命从哪里来我们要是相信神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这些人不愿意接受神给他的机会，神给他的能力神给他的财宝这些人就觉得自力更生是很重要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我们不打工的就不能吃饭，我们应该要用尽我们自己的本领才可以在社会里面生存，要解释我们对神的侍奉。但是这个 Wedgwood 是这样的看法，他觉得他需要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当时英国也开始一套的宗教叫 Unitarian 是叫中文是怎么样翻译，就是一统教统一教这次在现在韩国人出来也就讲这套的地方，就是什么都是神，基督耶稣是一个神阿拉是一个神什么都是神，但是接受所有一切的神 Unitarian 就是所有的神都是一个神，我们基督教是 Trinitarian 三位一体的神，他不接受，但是他接受 Unitarian， 所以是一个比较可以说前进的一个宗教，是接受所有的宗教，接受所有的接学的看法，跟他自己个人以为是很重要靠自己为生的一个系统也是很接近。所以达尔文的母系是完全没有基督教的一个背景，是实在影响了他以后对于基督教的看法，特别是将他以后带出来基督教圈子里面是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动力，Unitarian 的看法。所以他母亲就是用这个 Unitarian 就是普世的宗教这样的方法来带他的儿女长大。然后当时候在英国，当然已经刚刚谈过这个英国的国教，已经受到摇动因为 Industrial Revolution， 特别是觉得人很棒我们不再需要神了，神是一个古老的这个 Man Upstairs， The Old Man Upstairs， 英国美国人常常讲这个 Old Man Upstairs， 就是你不喜欢你做一些太过有趣的事情，只要喜欢你做事情的劳力做工就喜欢，要是你做一些 having fun， 要是你有快乐的时候，他就下来叫你跟你打一巴打一个嘴巴，还是跟你打一个屁股，这样就是这个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对他们来讲。所以这个传统在英国受到被讨债法国的大革命在开始，也对法国的王族在讨债而且当时候在英国，因为 Industrial Revolution 以后也开始了有一个 middle class， 就是这个工厂上面的人而且这个 labor movement 英国的 labor party 那个当时是劳工党，甚至那个时候根据现在就传统下来，现在变成一个主要的，现在英国政府是劳工党 labor party 是当时候已经开始所以当时候有一个 argument 到一个地步，说一个英国的国会 parliament 要被 dissolve， 要这个 Tories， 因为这个权势不够，所以要将他们 dissolve然后再来重选所以这个 Tories 就是现在的保守党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被动摇，那个 liberals 是工党现在已经可能跑进中间去，以前是比较更 liberal， 现在跑到中间现在这个 liberals took ove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rom the conservative Anglicans， 所以这个国教，英国的国教已经越来越越弱，越来越越没有太多的影响力就跟现在的英国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英国只有1%以下的人每个礼拜去教会，虽然英国是一个有基督教传统很深入的一个国家，但是现在 1% or less British people go to church regularly 一个礼拜，所以就觉得这个英国现在这个 evangelical 这个福音派现在是比较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在英国政府里面。当时候在戒学界大家都晓得这个 naturalism 就是叫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就是刚刚我所讲的这套的理论他觉得世界上只有物质，唯物论，实际上是唯物论当时马克思跟 Engels 英格斯他们的这个 dialectic materialism 这个实证唯物主义是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写出来这个唯物论所以这个根据就叫自然主义 naturalism 是从大概16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这个 Descartes 他觉得宇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机器他没有说没有神，但是这个神是在宇宙以外，在自然界以外他不管，好像一个钟表的钟表像，他造了一个钟表以后他就不管这个钟表，让一个钟表自己来动不需要这个钟表账像来管，所以就是这个宇宙是自然而言这样来运作，就是有这个机能作用来管理这个宇宙。所以这个后来 Descartes 发展到了一个地步很多人就根本不接受这个创造主了，创造主在外面根本没有关系，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要管他， 我们就管这个自然界就算了。所以自然界以外，就是时空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要我任何的事情不能够被时间跟空间来解释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不存在，或者是不重要啊。所以他们解释这个爱情是怎么样，爱情是可以用天平来评一评多重的啊。婚姻也是啊，要是丈夫跟太太啊，丈夫可以满足太太的在意识上面的需求，然后太太满足丈夫的性欲上面的需求啊，他们就是一个美好的婚姻啊。要是没不能满足的话，他们就不是很好的婚姻，就可以分开。所以这爱情跟婚姻来讲，也可以用这个唯物论，用这个自然主义啊，就是物质上面的解释啊，可以成立。但是不是最好的解释呢啊？我们中间都是不少多人结婚了，有没有孩子啊？要是你对你的爱人、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唯一给你的满足就是他能够为你做什么东西的话啊，你给你的太太也是要能够满足他多少的话，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你的婚姻可能就不长久。所以我们看人的看法啊，对于这个传统的神的观念啊，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可以反抗的这个一个的动力。那么讲到克拉文本身了，现在先讲到他的背景一点点，关于他的社会、他的家庭英国的国教、英国的接血，现在讲到达尔文本身达尔文本身他本来是在教会长大，刚刚讲到他父亲去教会，妈妈不去教会，但是他也常常有机会，因为他是贵族有钱人，所以跟这个 establishment 这个新国的上层社会有关系，所以他们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活动。所以教会里面的领袖还是在当时的英国的社会里面还是很受尊敬的。所以当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父亲本来是要请他去读医学，因为他的祖父是医生，他自己是医生，所以他儿子也要读医生。我的儿子要读医生但是我不是因为我鼓励他，我本来要请他跟我做生物的实验，他跟我做了3年实验，做了完以后讨厌了，因为这老八子要他做没办法，所以他现在要选择要读医学，不是因为我鼓励他，是他自己选。但是达尔文的要读这医学是因为他父母亲祖父来鼓励他去读医学，他自己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后来他读了一阵子，在这个 Cambridge Christ College 读了一阵子，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的父亲说：“你既然不读医生啊，这个太可能太苦啊，这个科学读他的生物，念这个 anatomy 很苦啊，所以他就不如读神学吧。因为在神学，虽然他的爸爸不是完全好的一个基督徒，但是觉得在教会里面。”混一个什么就牧师啊，或者是什么主教啊的这个职位，也是在社会里面有一个权威，有一个地位，所以就请他去读神学。所以在读神学的时候，他就碰见很多一些关于神学上面的讨论。其中有一个是apologist 叫 John Sumner 啊 ，John Sumner 是当时候写一本书是关于。神的创造、神的计划，讲到整个宇宙有没有这么多的条理、这么多的系统，这么复杂一起的运作，所以要是好像一个钟表一样，是不是没有一个钟表像造它出来，它会自然而然产生出来？所以就是觉得一个神的设计在里面，所以他也受到感动，他也觉得可能是有一个创造主。所以后来达尔文写的第一本书叫《物种起源》（Natural Selection） 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神用来创造的方法，物种天择是神创造的方法。”他也相信创造主。不过他的思想就一直在演化，他自己也在演化，自己在进化。后来也碰到另外一个神学家神学生叫 Dr. Robert Taylor， 不是我们的电影明星啊，就是 Robert Taylor 是一个神学生。在 Cambridge 读神学他后来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可能他自己也经过他的戒律上面的改变，经过这个英国社会对他的影响，他变成一个无神论者，而且攻击基督教， 他们就叫他 Devil's Chaplain， 就是魔鬼的一个牧师。所以就在 Cambridge 这个地方，就是常常跟人家讨论，后来也跟这个达尔文拉上交道，这影响了达尔文很多的思想。所以后来他也慢慢的对这个基督教怀疑。那么首先大家注意，他自己没有基督教的根基，他对圣经的了解是片段的，他也没有完全的自己去读圣经，他是听人家说这个血迹很棒，神的血迹很棒，所以有一点接受，他自己没有研究过，所以现在的东西信心在动摇了。不但如此，他自己对于这个旧约的读是圣经，特别的讲到这个旧约里面的神呢、他是接受这样的看法了，开始觉得这旧约里面的神是好像一个神是什么是一个比较独断的神，一个独断的神啊、他可以毁灭所有其他的民族，一定要将这个以色列人选造出来，然后到了新约的神才有一个慈爱的耶稣基督为人舍己，所以也是经过神的进化，神的观念在进化，所以他自己觉得这个旧约里面这个神怎么样在摩西献神的时候，这个 burning bush 这个火在燃烧没有烧掉的一个丛树然后神怎么样创造从无中生有在六天里面创造整个世界，这是好像觉得比较神话而且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所以他觉得这个不可以相信。那么特别到了他的父亲死的时候，这个 Robert Darwin 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觉得神这个判断，神这样的好像这个武断传统对他来讲是一个霸道不能够经过他的科学的思想来分析。特别在他去这个南美去研究当时的生物的时候，他看见一群的蛮方人就是蛮方人叫 savages 对不起，刚刚见这个东西丢在地上，现在找这个东西可能找不到这个蛮方的人这是蛮方人，他没有衣服穿，而且不懂文字，不懂文化，他自己是英国人，他们当时以为 British Empire 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啊。现在看见香港回来了，从英国的这个势力里面回到中国去，当时候是英国，当时候整世界是 Union Jack， 是 Empire， British Empire 整个世界，他觉得他自己的在这里，他觉得整个宇宙是英国。这个美国背叛了他，所以变成美国独立国家。但是英国是文化最高的一个国家。他呢，对于一个蛮方这些人，他在南美的时候看见这些蛮方的人，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文字，这神怎么样创造了啊？神造一个这么高文化的英国，做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蛮方，是神怎么样去？都是要是神的创造的话，为什么有这些人是这么高贵？有这些人好像很悲壮什么文化都没有要是用我们圣经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不是神的创造，是人的堕落以后的发展，是人因为在圣经里面，他特别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讲到该隐怎么样敌对神以后被赶逐出来，就创造的文化也遗失掉了，所以不是神的创造，是人的堕落的结果，不是神是计划这样的，是人因为敌对了神以后才发展这样，他没有这样想，他没有去好好的读圣经，他就用他自己的思想来说这个神不公平，他造了一些高文化的人，他也造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他自己不能解释，所以他也慢慢也对神也怀疑。但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到了他的爸爸死，刚刚讲到他的爸爸死的时候，他觉得神不公平因为他爸爸一生都是好人，但是他爸爸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所以圣经说不信的人就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他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理由，他爸爸是一个很好的人，为什么他不能上天堂，因为他没有信耶稣。特别到了自己个人的经验的时候，他觉得神也是不公平了，因为他自己 差不多很晚才结婚，二十几三十岁到了，他去了南美研究这个海岛上面的生物，以后回到英国之后再跟他的表妹结婚，他的表妹也是这个 Wedgwood 的 family 里面。他结婚了以后没有多久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很漂亮而且很听话，一个叫 Annie。 但是这个漂亮的女儿十岁的时候就死了，1841年生，1851年就死了，所以就十岁就死了。达尔文对他的女儿很痛爱，他觉得这个是很漂亮的女儿，而且是对他的期望很高。所以当他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一生是为科学奔拼劳，在教会里面也释放侍奉，也就读神学，虽然他不喜欢，后来改变了，变成了一个生物学家，但这个都不是他本行嘛。所以他做生物学家，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也在英国社会有地位，为什么神这样亏待他，让他的女儿，第一个女儿这么很快就死了。所以后来他的女儿这个坟墓啊，坟墓的墓碑啊，不是他立的，因为他悲哀得很厉害，他不敢去，他女儿撞的地方，在这个 Marvin 他的女儿被撞的地方，撞在这里他好几年没有，12年没有去这个地方，因为他的女儿死这么早，所以他自己很被动，所以后来就对他所相信这个神完全的摇动，就觉得这个神根本不公平，对于一个很好的人，很好的女儿，没有自己，这个女儿也是很听话一个女儿，这么十岁就死了，就没有办法解释。实在从今天呢，用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有时候世界上义人也会受苦要是你回去看看约伯记看看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启示录里面讲到很多义人，很多好人，没有犯罪的人，他们是神的允许以下被杀。在约伯记说，我自己一个人他一生都跟随神，但是神允许很多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在身上，他自己的女儿女死了甚至他的家产没有了，他的老婆也骂他所以当时约伯没有犯罪。后来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在神的宝座面前有很多就为全神的道被杀的人，所以神是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痛苦不是神所创造，痛苦是人经过敌对神以后，人自己所应该得到的后果。但是神是一个有权威的神，他可以在人的痛苦里面成就他的救恩。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例子，因为神是允许人的不公平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完全冤枉的，完全没有罪，完全不配死的，但是他死了，神就用这个人间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来解决了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所以达尔文没有从这样看法，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从这个看法来讲，他的最后一本书就是这个的The Descent of Man， 他是临死的时候才死的，就是人的来源。他第二本书就是物竞天择，物竞物种来源。第二本书就是人的来源。第二本书的时候，他就觉得创造主是人类经过高度的进化以后才发明这个人，这个神的这个观念，就是根据这样的看法，他已经完全将他基督教的思想毁灭掉了，他不再相信一个创造主。好，那么最后我们讲一讲达尔文当时候其他的人怎么样对达尔文的看法。我刚刚讲到达尔文本身，他的宗教背景，他的社会背景，他的哲学背景影响他的思想。那么当时其他跟随达尔文的人怎么样？是不是他们也因为接受了达尔文的科学证据相信进化论呢？还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有一套的哲学的理论来操纵他的想法？所以我就用其中两个好了一个叫 Herbert Spencer 因为 Herbert Spencer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化论的学者，叫他是 Social Darwinism， 他不是一个生物学家，他是搞这个社会学的，受社会学的他是觉得这个人类的发展呢，有一天会将人类的资源都用光了， 所以就有有师姐生权这个名字是他发明的，不是萨文发明的。发明达尔文后来接受了这个看法，也将它引用在这个动物界里面。但是他当时候对于达尔文所讲的这套物竞天择的这个机能作用这个机制是不接受的。达尔文的看法就是虽然他不是遗传，他是搞外自然的生物，不是搞分子生物，他觉得是生物本身有这个基因全留下来，下一代接受有改变以后才能够变成新的品种。但是这个 Herbert Spencer 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他觉得是社会对人类的影响，社会对动物的影响，叫 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 就是一个动物在一生里面改变了以后，它改变以后它可以遗传到下一代，这个叫Lamarckianism， 或者是拉尔默科这个述说，就是人的基因不是管理我们下一代，是我们的环境管理我们下一代，这个是生物界现在已经证明是完全错误了，这个是根本不没有可能，这完全是因为基因的关系，基因受到改变了以后才能够影响下一代，环境不能影响下一代。就好像我们的儿女要是在美国长大，他们不能变成一个白种人，除非他嫁了白种人，跟白种人结婚，他的儿女就变成了一半是 genetic， 就有这个 mix hybrid。 但是你本身的话，你在美国长大跟中国长大，要是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还是黄皮肤的，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在另外地方新的地方长大，新的地方出生，你就不是你本族本乡本家的一个基因方面的一个影响。所以 Herbert Spencer 他们根本就是跟达尔文的科学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因为他接受当时候这个自然主义，而且他也反对圣经里面的创造，他觉得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神话，是没有可以解释圣经在生物界任何的改变，没有办法去解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完全不科学，所以他根本就觉得达尔文这个理论是一定要变成解释生物界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他根本就没有尝试研究达尔文所讲的物竞天择这个理论。然后最后这个 Thomas Huxley 大家都晓得，他自己说他是达尔文的走狗 The Bulldog of Darwin， He coined himself。 讲到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这个摩西五经 Pentateuch Cosmogony， 特别讲到这个宇宙的开始，宇宙的创造，人类的来源，他觉得这个是完全神话，完全是无稽的稽谈，对于这个神的创造不能用来解释地球的来源，地球生物的来源。但是他也不同意达尔文所讲物竞天择可以有新的品种、新的动物、新的植物出来，他根本觉得这个没有可能，因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不过改变了物种而已，就好像我们人类本来应该是同一个族、同一个种，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要是他们结婚的话，他们生出来的儿女还是人，虽然可能不同肤色的人，但是还是人，这个叫同一种。但是为什么现在变成三种不同的主要的人类，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这个是进化，这个叫物种天择，实际经过基因的改变了以后，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现在变成主要的三种人。但是这个 Thomas Huxley 觉得这个没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品种，就是一个狗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动物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他觉得没有可能的，这个物种天择没有办法超脱了这个物种的这个隔离。但是他还是接受达尔文这套理论，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能够推翻创造的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科学的理论，所以他接受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不是因为他的物竞天择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还是因为他的这些大前提与他自己本身的这些大前提是相符的。好，然后最后我就用一个简单的科学上的批评来做一个结束，然后我们有一个人休息再回来讲第二个部分，就是究竟达尔文为什么他一提出这个物竞天择 Natural Selection 这个理论以后，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注重，就是他的第一本书 Origin of Species 提出来以后，他的提出来这个机能作用就是叫物竞天择Natural Selection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能够从大自然的 论据证据找到他的理论的一个基础。原来他看见在南美这个叫 Galapagos Island， 就是叫哥拉皮哥群岛了群岛的地方，看见哪里很多的小鸟的嘴巴跟大陆，就是南美大陆的嘴巴，小鸟的嘴巴很相像，但是不是完全一样。所以他的看法就是说，当时候不同的小鸟的嘴巴是因为经过了物竞天择的关系，它本来是在南美大陆的小鸟，但是它飞到就是格拉皮高群岛以后，就受到环境的隔离，跟大陆的环境已经分开了，所以它因为在要适应当地小岛上面不同的食物，它们要吃虫的嘴巴就比较小要吃这个 nuts， 就是这个虫树 虫果的，它的嘴巴要大，要将这个 虫子的破开才可以吃里面的东西。是经过他们这个环境去选择那些适者生存的动物才能够在那里还击，所以叫物种天择，是在影响物种的改变后来他回到英国以后也发现，在英国他可以用选种的方法，可以将这个达尔文是一个很好的小鸟专家，专研究小鸟，他可以在英国用一个选种的方法，从这个野外的鸽子，将它选种的话变成了很多很漂亮的白鸽跟可以养鸽这样的不同的品种，用人工选择的方式就将它变成不同的品种。所以达尔文这个理论有很重要的科学的基础，就是说它能够用大自然的环境，而且也用人工的不同的方法来改变物种这个是普通人要是你愿意去观察的话，也愿意去实验的话，都可以找到相同的这个结果。所以因为这个科学的基础，也因为根据了达尔文他科学上面的一种的摆脱传统的权威，当时候英国已经在可以说来要形成一个新的科学的系统，因为这个科学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因为欧洲这个启蒙运动他们要推翻传统，推翻教会的权威，所以达尔文出来这本书就是说一鸣惊人，物竞天择，一出来第一版半个月以来人完全就卖光，而且在两个月里面已经翻版了十几次。所以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达尔文这个理论就变成了当时英国也现在统治了整个文明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所以我现在就讲到这里第一课所以科学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科学家不是完全的客观，乃是根据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他的哲学的背景社会的背景政治的背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刚刚的结论就是说达尔文为什么提出他的进化论，是因为他对传统的基督教一个攻击他要用他的思想，进化的思想来向传统的神的创造来挑战所以今天我们下面就要来讨论的就是现在100多年的进化的演化，当达尔文1859年开始了进化论以后，到了现在这个进化论在生物界有什么的讨论我们是生物家，我自己搞的研究是分子生物的研究，特别是 molecular evolution 我现在这个比较不同的DNA sequence RNA sequence跟这个 protein 蛋白质的 sequence 有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讨论的结果。然后明天要是你们继续回来的话，我们会谈一谈很可能有新的科学上面的讨论不单单是要重新来分析已经有的论据，可能要新的 科学的理论，值得我们去追求，值得我们去研究，不单单是讲到宗教跟科学，是在从生物上研究的一个立场来讲，我们也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来去带领我们向新的领域来来发掘，来研究。所以现在我们就很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已经有的其实结论跟传统的解释是有哪一方面的比较有缺乏的地方，我们来思想一下。我刚刚第一堂已经介绍了，我又写了几本书，我今天也不再介绍，有一本是在外面可以买到，其他的我这里也有，要是你有兴趣，你可以完了以后去看一看，这个书也在我的英文讲义里面也提到，后面要是弟兄朋友没有接到我的讲义的话，这里还有新的讲义，要是你没有，请你拿一份，中文英文都有。请你积极拿好不好，这个英文这个中文在这里。好，所以现在我们谈一谈这个The Evolution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Theory， 就是生物进化论的演化，生物进化论的演化，就是到了现在100多年以后，进化论到了现在究竟在生物界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所以现在主要我是用这个幻灯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可以说分成三个不同的领域，三个不同的讨论的层次，一个叫微进化或者小进化，就是主要就是达尔文100多年前所提出来的这套理论，就是物种改变。刚刚在上一课完了以时候，我就是用达尔文所提出了几个例论据，就是小鸟的嘴巴的改变，跟鸽子会因为选种的关系有不同的羽毛，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也是一样很重要的一个生物界一个讨论的基础，一个根基，就是微进化，就是人种。刚刚讲了一个可以现在可以用一个笑话来讲，究竟要是相信挪亚这个方舟，挪亚方舟根据圣经来讲就是现在人类的可以是祖宗，因为挪亚有三个孩子，他就变成现在三种的主要的人类，那么究竟挪亚的三个孩子是不是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一个黄的，要是的话可能挪亚的老婆有问题所以不是因为他有三个不同颜色的孩子，是因为他三个儿子离开了方舟以后到不同的地区去居住，那么到了热带，在赤道附近太阳很多，太阳很烈，所以一个人要是他的皮肤比较黑的话，他的因子里面给他有一个黑色的颜色的话，他能够抵抗太阳阳光，特别是我们几个医生就看见这个UV light 可以影响这个 DNA mutation 可以影响这个皮肤癌所以会将他们杀死，而且这些人这个黑的皮肤可以吸收黑热太阳的热比较快因此他这个身体上面这个汗制造可以出汗快一点的话，他可以这个凉快的这个机会也没有颜色的人可能这个 air conditioning 这个空调能够影响到身体一样，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在这个热带的地方生存，那么在比较远离热带，在这方有一位从阿拉斯加来的，不过现在可能走掉，因为太冷哪里太冷的话太阳很重要哪里要是皮肤比较白的话可以吸收太阳一些阳光，不是 UV light， 是太阳阳光可以帮助这个身体制造 vitamin D。vitamin D 是我们中间皮肤很需要、生活很需要的一种的vitamin， 所以他们也因为皮肤黑白，就能够在没有太阳太多、太阳不烈的地方可以生存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中间了，在 temperate zone 也不黑也不白，所以是黄色，就住在现在比较亚热带的地方，所以这个是现在 在人类学跟医学跟物种的这个讨论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的基础，就是人种的怎么样改变人种的开始，那是叫微进化。这个是现在生物界的一个很大的基础，我们生物界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要是你不能懂这个东西了，不能在生物界毕业大进化。大进化是普通人所看法了，就觉得单细胞，一个小的细胞，一个细菌慢慢的从一个地方爬出来，要变成多细胞，然后后来慢慢变成站起来，变成一个猴子，猴子后来再次将它挤起来，这个骨头挤起来就变成人。这个是普通人的看法，就是进化的看法，就是演化的看法，就是从单细胞变成一个人，这个是普通人的看法那么这个现在很多的理论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上面就会讲就是这个理论的漏洞在里面。那么最后一个比较完成的合成进化论呢，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整个物理界跟生物界要融合在一起的一套理论，就是将无机物怎么样进化变成有机物。大家都晓得无机物跟有机物的关系，有机物就是每一个生物都是有机物，就是我们有 carbon 碳的存在就是有机物，没有碳的存在就是无机物然后它怎么样从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然后变成第一个细胞。这个是实在这个理论的开始是当时在俄国苏联一个共产党的生物化学家所提出来，叫 Operin 当时他在史塔林所统治的一个苏联的时候，他要希望造出一套的科学理论出来，能够帮助他们将共产主义、唯物主义跟他们这个社会的政治的理论可以有一个整合。所以说这制造了这套理论出来，就觉得无机物怎么样变成有机物，也经过碰碰撞撞物竞天择，然后有机物发展成为第一个细胞以后，那么就接起来了生物跟无生物接起来了他们也相信唯物论没有开始没有末了所以这个整个唯物论就可以成立了，不单单是在政治界成立，也可以在科学界成立。那么这套理论现在是最弱最弱的一环，在生物进化里面根本这套是可以说是天方夜谭，现在没有差不多没有太可以说充分的科学证据来说这一套是一个已经成立的科学理论。我们现在就可以谈了谈这个问题，微进化是一个生物界的根基，大进化很多的弱点，很多的漏洞，课程进化论是一个差不多没有科学基础的一套的理论。所以下面我们就讲一讲什么叫大进化刚刚我们有讲到微进化，微进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影响力，就是怎么样告诉我们它已经有一个 mechanism， 这个机能作用怎么样可以影响物种的改变，已经现在成立了。物种的改变就是A D and E 不同的物种我们本来三种的人现在人种就是我们都在这一行里面，它会 overlap所以我们黄种人要是跟白种人结婚的话，我们生出来的孩子虽然颜色不一样，但是还是人我们还是同种但是在生物界里面我们已经发现，要是物种在隔离了以后，好像已经发现在大自然里面很多这个果蝇，就是苍蝇的好的一种就是果蝇它可以因为离开了大陆，离开了美国，到了南美以后很久很久没有在一起繁殖，在一起的机会，他们现在已经变成新的品种，就是叫新的果蝇。你将南美的果蝇跟美国的果蝇摆在一起，他们不能交配，这个叫物种的起源，叫 speciation， 就是因为他们隔离了，隔离以后他们就可以分开，有不同的种。所以现在普通来讲，不同的猫、不同的狗有不同的品种原因都是因为他们隔离了以后，他们离开了，他们可能以前是狼跟狗是在一起的，现在有狼狗，但是狼跟狗可能是同种，完全一个同种，现在你将它们拉在一起它也不能够升级这个是因为品种已经经过隔离的关系已经在开始了改变，但是它们本来的是同一个种。所以要是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这进化论实在跟我们创造论圣经里头讲的一个神的创造是没有冲突的， 因为神所造的不同的物，不同的生物，就是各从其类啊。圣经里面有讲什么叫类，什么是各从其类，哪一个类是这个 barrier， 这个 limit， 这个隔离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能晓得是猫跟狗很可能不是猫跟狗，这个狗跟狼很可能是同一种，后来慢慢改变了以后变成现在的品种。所以狗跟狼很可能是神起初的同一的创造，但是人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是一个特别的创造。我们人跟人在一起这时候可以繁殖，人跟猴子没有办法升级。这个圣经特别是禁止人跟动物交合这个是不单是论龙，是论类，人类也分开。所以现在在生物界里面所讲的一个类跟种是用交配的方法来下一个定义，能够交配生子的话这个就是同一个类以前可以的话现在不可以啊，以前也是同一类现在不行。所以这个是一个进化论的根基。那么这个大进化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大进化我上去这上面就有一些总结，我就用几个主要的问题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就是 lack of empirical and adequacy， 就是你怎么样可以用这些种类的分隔以后就变成新的新的，不单单是种类，新的门，新的纲，就好像现在我们有动物纲、植物纲还有门不同的人类对不起，我是一直都在美国教生物，所以对于中国的门啊、纲啊都不太清楚，所以要是讲的太多会露出马脚，就不用讲什么门什么纲好了，就是 kingdom、phylum、species、genera 所以这是超脱了这个种以上的这是门啊、纲啊这是动物你没有办法用这项隔离的方法来去解释特别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实验室或者在大自然里面可以观察得到一个果蝇变成了一个狗或者一个狗变成了一个人你没有办法用实验的方法跟自然的方法来去衡量人家说因为现在你所观察的时间太短的话你没有办法看见它的结果，但是你要回去化石来看，就是这个 fossil 化石来看的话，应该几千万年几亿年你应该看见应该有过渡的化石，就是从一种变成另外一种，或者从一门变成另外一门，从一缸变成另外一缸这种的化石叫过渡的化石。但是化石来讲，这个 fossil 是进化论最弱的一环，因为在达尔文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就是化石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 gaps， 我在这上面就讲到化石上的遗失的一环是没有中间的过渡的时期的生物这个图在我们书里面有记载，就是这里包括了所有的自锥动物在化石上面的发现你可以看见自锥动物有一些很原始的一些自锥动物，是这个 Adnatha， 就是 clawless fish， 就是没有口的一些的鱼还有这个 conjurfish 是远古的鱼，还有 osticite 就是硬骨的鱼还有这个现在我们所说的哺乳动物是最后才出现然后还有这个 reptile 就是爬虫类大家都可能看见这个电影就 Jurassic Park 要是你们有空跑到洛杉矶去看看这个 Jurassic Park， 它有一个 ride 这个恐龙的一套的动物园这个俱乐部。但是做恐龙这个是年纪，这个是化石的出现化石出现的就代表它的骨头的大小、骨头的长短、头脑的大小你看见这个恐龙是6500万年前已经灭绝了，恐龙它的生全不过是 Hollywood 的这个创造出来而已，现在已经没有，完全没有。恐龙是出现了很短的时间，后来就完全毁灭掉，其他剩下来的其他都是比较 接近人类的这些爬虫，哺乳动物在大概1200万年前左右才出现，一出现就发展得很快，以前完全没有。还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些的化学上面的生物出现了很久没有改变，所以没有一个很慢慢的演化这样的一种的一种的现象。要是你看现在在中国中间有没有人从云南来的，这里有没有云南来的？在云南最近找到一批的大化石，一个地床地盆，云南。跟这个的分析是一样的。这个是分析是根据加拿大一个地方叫 Burgess Shale， 在加拿大一个地方一个地盆里面很多很多的化石，然后找到很多人的化石是在差不多530million years， 是5亿3000万多年以前，差不多所有的化石跟现在的化石已经出现5亿3000万百万年前，在云南那个叫澄江大化石，在人民日报也报告过了，这个跟共产党的主义有威胁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否认这个是科学的证据，因为这进化论这个发展应该是很慢慢的，从起初开始，然后慢慢的演化，要慢慢的就变成现在所有离奇的动物，但是它突然间出现，就是化学突然间出现，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 ，and 这个。其中有一些化石没有什么改变的，其中一个叫这个马蹄蝎，我明天再讲一讲这个问题，明天再讲这个 living fossil 为什么这些化石一直都没有改变？要是进化论的是对的话，它应该慢慢的改变，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复杂，到了现在一样。但是这个化石没有，它出现了以后，很多根本就是在退化，好像恐龙是退化了，恐龙现在所有的爬虫都很小，很大的恐龙只有在荷里乌才出现。不，要是出现的话，我们就糟糕了，我们就被它吃光了。所以这个 Hollywood 这个 movie 才这么 popular， 因为这个恐龙要吃光人，就是人类就要跟它打架，所以人类就变成一个需要刺激才有这个电影可以看。所以这个化石是影响这个进化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再搞到这个分子生物学，我们这个搞分子生物学的人就要看分子生物的这个比较。分子生物是可以说是代表人类外表化石的外表，骨头的长短，头脑的大小，应该是因为我们的基因的改变。我们人类的基因很长很长 ,100 billion genes, 噬菌只有大概3000个 genes, 但是人类也没这么多，因为人类是比较进化的很大很高，这个是普通进化论的看法。那么要是基因的进化，基因的改变应该是代表我们外表的改变，这个是普通生物学上面的基础，就是叫Central Dogma of Molecular Biology， 就是生物的改变是因为它基因的改变，基因的进化的速率应该是代表我们人类外表进化的速率。那么我就普通用这个普通的最显明的一套的这理论据来讨论一下，就是猴子primate 就是 chimpanzee 就是这个猩猩黑猩猩跟我们人进化的这个结果这个是一个 science magazine 的一个出版这里上面有一些理论April 11, 1975他说根据分析猴子黑猩猩跟人类现在的一切生物的比较，特别是血型这个 blood type 大家可能中间都有一个 Rh positive Rh negative Rh rhesus monkey rhesus monkey 就是一种黑猩猩的一种的品种，我们差不多 99% 100个基因里面有99个是一样的，我们跟黑猩猩 99% 是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的外面的形态，我们的没有毛，我们人没有毛，只有应该有的地方才有没有的地方没有，但是猩猩是全身都有而且它的手很强，它的脚也是比较短，跟我们人类不一样，我们是手比较短脚比较强我们叫我们自己的话，叫我们的孩子的话，都是因为它好像顽皮跳皮的时候才叫它是猴子，普通我们都觉得它是我们的孩子，它是我们的儿女我们不叫它猴子，猴子是一个实在是一个根本就是骂他的话， 猴子好像跟人有一个很大的形态上面的分别，不单单是道德上面的分别，猴子没有道德，人都有道德，但是从形态上面，猴子跟人还是有一个重要，这里就代表这个人跟猴子的形态上面的分别。我们人要是我们是同一个种来的话，同一个人猿来的话，我们离开了一个人猿很远，猴子没有离开人猿，因为它很跟其他的猴子、其他的猩猩、其他的猿猴都是很像，人就离开了很远。但是在基因的改变，差不多是我们差不多一样，我们 99% 一样，只有 1% difference， 所以我们的基因是差不多一样，但是我们的外表就改变得很重要。这个在分子生物下面是一个很为难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有一套的理论，这个机能作用，这个制剂能够将这个基因的改变来形容我们形态上面的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它说理论上的不平衡，理论上的一个不恰当，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理论的基础。我们这个化石是进去证据下面的一个问题，中间有很多的洞，这个过渡性的化石不存在。那么最后讲到这个合成有机进化论，合成有机进化论就是可以说最弱的一环，微进化是基础，大进化有漏洞，化石上面的漏洞，理论上面的漏洞。那么有机进化论 in synthetic evolution 就是最后一个层次，实在是最弱的一环。因为我们晓得，我在上面就讲到这个地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开放的系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地球从太阳哪里拿到技能，拿到能源，我们才可以活。今天我们为什么活，就是要是你懂得一点点的能源的运作的话，我们世界上一切的能源都是来自太阳，因为有阳光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植物就可以将这个世界的能源从太阳变成人类可以用的化学能量。那么化学能量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以后，将它变成这个这个叫 carbohydrate， 是个碳合化合物以后就可以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了以后，我们才能活。而动物就依靠植物，植物是依靠太阳光，但是在没有这个植物的细胞以前，究竟这个宇宙的能量怎么样去运作？因为现在宇宙的运作是因为太阳的能量被植物来吸收，动物吃了植物以后，动物吃植物动物以后才能生长。我们的动物后来死了以后，我们的身体也叫还原，变成了一个宇宙上面其他一切的二氧化碳，其他的养分，再一次重新的还原。但是没有这个系统以前，就是进化论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细胞怎么样来，第一个光合作用的细胞怎么样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最大的漏洞在这里。因为我上面就用这个四条的理论来说，化合的合成不等于自我繁殖。 Polymerization is only an assembly of information, not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就是说没有植物以前，要是你一直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将这个能源继续的放进里面，你没有办法制造出来一个机器。用一个很简单的例来讲，要是现在 San Diego Airport 在这里， San Diego 这里天气很好，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在 Chicago O'Hare 常常是有这个问题，我们有 Tornado， 就是这个很大的风暴，龙卷风中间我们中间有不少人中西部来的，有龙卷风，这个美国才有的，中国没有的。中国有地震中国有这个水灾，但是没有龙卷风。美国有龙卷风，就是说要是一个龙卷风在我们的机场 touchdown， 就是降下以后，很大的力量，很大的能源。那么进化论所需求的就是一个大的能量能够降临在一个地球的地方，忽然间完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波音747的飞机坐在那里。 这个就是进化论的看法。我们好像用这样的比喻来讲是没有可能的，怎么样可以一个很大的伟化的力量降落在一个地球上面某一个处，可以变成一个这么完整的一个繁殖的一个机器，没有办法。那么这个现在进化论要讨论的地方，就要面对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很多的力量，很多的能源，太阳一直在将这个能源放在地球上面，但是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植物细胞将这些能源改变，变成一个碳氧化合物，变成可以被动物吸收的一种的一个能源。这四个理论都是从这个进化论的讨论里面出来的，主要就是说没有办法用无穷的能量在一个没有系统的一个环境以下将它从环乱变成整齐。这个是叫热功第二定律，这个最中心的讨论就是我们的机器，要是你开一部车子你不去维修的话，不加油，不加它换油，不加它每一年去 check the maintenance 的话，你的车子放在你的 garage 里面10年，你说它可以继续开吗？你没有动它，它能不能开？它就锈掉了啊，它就毁掉了。这个就是这个机器本身没有人的，没有好好的照顾的话，机器本身它有很多的力量可以帮助它，很多的能源去在外面，但这个能源不能进到里面去将它保护，将它照顾。同样，在地球没有开始没有细胞以前，地球的能源很多，但是它不能够将地球从繁乱的一个程度变成一个有条理一个的阶段。所以这个四点就是 polymerization， 就是我上次中文发现，就是说化学合成不等于自我繁殖，只有细胞有生命的一种的个体才能够将它的基因繁殖，才能够将它的细胞分裂变成新的细胞，而且只有细胞才能够将外面来的能量变成细胞里面的能源。细胞里面的能源就是我们吃了食物以后，我们变成我们身体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从小孩子长大变成现在大人，也帮助我们可以有这个力量做我们的工作，也帮助我们有力量升级我们下一代这个就是只有细胞，只有有生物的存在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的作用。然后第三 the matter stable， 就是这个无生物环境里面没有物竞天择。达尔文所讲的物竞天择，就是因为这些动物，就是小鸟飞到这个岛上以后，它可以有这个生存的能力，它可以因为吃不同的食物，它的基因里面改变了以后，环境帮助它，它要有求生的本领，所以它就要借助它天赋的能力，就在哪里要找到一个环境可以给它去生存的地方。这个是生物本领，生物存在的这个本体，没有生物以前这个根本不存在，所以根本物竞天择这个理论，这个机能作用没有办法在没有生物那个程度那个环境里面可以应用。然后最后这个 thermodynamic favors the destruction of order in the absence of a living cell， 在没有生物的存在以前，根本所有要变成整体，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由有机物变成大分子，由大分子变成第一个细胞，这种的过程都是 unfavorable， 都是可能性很低的。反而要从有机物变成无机物，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从繁细胞变成简细胞，简体的这个情形的时候，都是大多数而且是很容易发生的一种的结果。所以用一个结论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现在生物进化论的发展主要的理论跟达尔文100多年前所提出来的这个微进化没有分别。微进化理论还是生物界整个理论的基础，但是它通能够解释的这个范围是比较狭窄，不能够解释从单细胞变成多细胞变成人猿变成人。 也没有办法更加来去将无机物变成有机物，变成第一个细胞，这样的过程我们没有理论上的基础，也没有科学上面的证据来作为一个支持。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要是弟兄姐妹朋友愿意再回来的话，我们会继续讨论有没有一条新的理论来建基在我们已经有的理论的基础，也建基在已经有的论据，也可以接着特别是基督徒对于一个有神的一种的信念的接受，能够帮助我们从新的一个哲学大前提来去研究，来去发展一套研究的一个系统。我相信是有的。所以我希望最后可以引出一个结论，就是相信神的创造这些人不单单是一个宗教狂热而已，而是一种很有 potential 很有贡献的一种的科学的立场。所以这个宗教跟科学的讨论不单单是一个哲学的大前提的讨论，也是希望到一个地步是一个 fruitfulness of research， 就是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方案这样的讨论。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朋友愿意继续明天来不晓得中间有没有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
造这个宇宙万物哈，然后再造人，最后再造动物。
先造的三造动物，
先造动物，
先造植物，
先造植物。
但是这个根据这个现在不是恐龙吗？就是据现在就是科学那个考察，这是7500万年以前了。那这个年代好像跟那个人类这个差的是不是有点太远？像这种就是我们都有搞。
对，这个讨论的结果可能不是很有一个可以说统一的答案因为可能你中间有人去听其他的不同的讲座他们的结果可能跟我的跟你就讲的结果不一样这个是在基督徒上面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是不是代表圣经的讲法，我是代表我自己个人对这方面的研究，因为圣经在这里的讨论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义，究竟圣经里面所创造的一天是不是24小时一天，还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年纪？
人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对，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在要是回去希伯来文来分析的话，这个日也可以用来代表一天，24小时也可以代表一个很长的年纪，譬如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说在神创造天地的日子，这个日子应该很长的时间就是最短也是7天，这个日子同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个同一个希伯来文，这个是我个人看法。那么第二点，从这个科学的眼光来看在地级学上面我们相信基督徒也是接受神的启示，在大自然的启示经过地质学给我们看见有太多宇宙的年龄是150亿年那么当然这个用这样的解释的话来讲，这个神在7天里面创造就好像是很大的冲突了，7天你加起来到现在可能10000年20000年就是最多，那么150亿年跟20000年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加在一起。但是圣经的看圣经给我们中心的思想，刚刚跟这个先生也谈过，是不是一个科学的教科书，圣经是一本历史书，对，但是它的历史是用一个好像司马迁写《史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就是他有一个特别是对于汉朝怎么样的看法，这样的写下来是有一套的理论来写下来，但是不是说他所记载是错，他记载是有一个我们叫 salvation history， 就是神怎么样拯救这个世界，他摩西是用这样的眼光来写下来，所以他是注重神的创造，注重神的犯罪，注重挪亚是义人，注重神怎么审判这些人类离开神的这些结果，所以他不是注重神在什么时候造什么东西，也不是注重哪一天是多长，哪一个年纪是多长，但是有一个结论，就是现在所有的圣经学者 都是同意啊，无论是他们上去七天还是几千年几千万年，好像我自己个人一样，就是从亚伯拉罕以后的时间，就是大概公元前三千多年啊，到现在我们有考古上学上面的证据，也有啊圣经里面的证据，因为圣经说亚伯拉罕啊从乌尔出来啊，到了这个中东啊，有很多的古籍文化的遗存，我们现在可以考证，现在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当时的文化跟当时东中的文化很接近啊，也有文字上面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考证到亚伯拉罕大概是三千年左右以前的人。但是亚伯拉罕以前，挪亚是什么时候亚当夏娃是什么时候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里面找到证据。那么恐龙是6500万年前绝种的，这个是根据很好的地基上面的研究跟化石上面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证据来发现，我们好像在这里 Arizona 附近有一个很大的 crater， 是一个大的洞是可能是一个大的陨星碰到地球，就影响了整个地球这个天气改变大概就是6500万年前多长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影响恐龙绝种这个原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圣经跟科学没有冲突不过是因为我们对圣经某一些经文的曲解也将我们自己个人的意思套进圣经里面，所以才引到我们对圣经有一点误会好像就达尔文一样，他对圣经的误会，没有尝试去考虑，没有好好的虚心谦卑下来去认识圣经本体，所以他就反对基督教，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离开神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谦虚的心，也要看清楚究竟神在圣经里面讲什么东西。对不起啊，
应该是谈到据我本人的阅读也知道，有很多的科学证据和科学的测定，比如说我们这些化石的测定，
对
讲的，我们现在有很多对应运星运石的研究，恐龙的灭迹可以在6500万年以前。
对。
但现在有很多的圣经学者对这个想法非常不同。
嗯。
认为他们提出的观点就是说，你对化石的测定用放射性同位素，
对，
或者说这些方法很不准确。
嗯。
因此你根本就不可以断言说你这，比如说你刚才出示的那个幻灯有讲到，在中国的那个盆腔化石群，
对，
它是在可能在500多亿年以前出现，那就说这个地球的年龄有几百亿年。
嗯。
但现在很多的神经学者，比如说我昨天听的一个讲座，就讲到他们对这个方法非常的攻击，
对，
用放射性同位素或者这种方法来测定化石的年龄，
对，
非常的不准确。
嗯。
这种方法可能在，比如说你用放射性同位素定量测定，可能在3000年到5000年的时间当中，是准确的。
对。
如果超过5000年以上，这个方法完全就不可信。
嗯嗯。
那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
对，这个是我跟那一群的神经学姐的主要的分歧的地方是这一点，所以我只能够告诉你，刚刚我已经讲了圣经的解释，那么另外一份从科学的解释来讲，他们攻击同位素，当然是他们的 prerogative， 同位素这个发明人这个 Dr. Libby， 他的学生是也是跟我们学校有关系，我的一个他的学生跟他做，他们拿了 Nobel Prize， 所以当然同位素有它的规范，它不能够推得太远，同位素的譬如 carbon 14它只能最多是 10 cycle 因为每一个 cycle 是大概5000年， 10 cycle 是5万年，五万年以后当然你就不能够，就是每一次半衰期是一半，它剩下一半，所以你就是5000年是一半时期，就是在一半就是10万年，在十倍就10万年，所以有科根据，十倍以后就不能够可以可靠但是起码有两个可以说讨论的地方。第一他们同位素对变是不单单是一种，还有很多种还有这个 rubidium strontium 还有 lead common lead 很多种，我在书上提过几种每一种的 double check each other， 就是我们要是做实验你是分理生物学家，就是从不同的实验来彼此证明的话，你觉得要是一个实验的错误，其他实验可能将它推翻，但是几种的实验它这个证明也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不但如此，第二点，他们从这个月球找到月球的石头回来，月球的石头用差不多6种不同的同位素来分析，跟地球的年纪差不多，也是4亿5000万年前左右，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除了同位素的分析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的分析是用生物的分析啊，不是生物化石，生物化石他们是攻击的，这个是 circular argument， 你在什么地方找到生物化石啊，用生物化石的年龄就衡量那个地层的年龄，那么又用地层的年龄衡量